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6月24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10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场，双方努力弥合海上安全、网络安全和人权等棘手问题上的分歧，伊朗最高领袖不接受国际社会对伊核项目的长期限制，美国将在巴尔干国家在内的6个欧洲国家部署重型武器及装备，确保北约盟国抵御俄罗斯和恐怖主义的威胁，香港当局清除最后一批抗议营地。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星期二晚间发表的讲话中明确表示，伊朗不会接受对其核项目的长期限制。目前伊朗和世界6强国的谈判正在接近达成一项全面协议的最后期限，双方一直在拟定一项计划的细节，即在10年内对伊朗核项目进行削减。作为交换条件，国际社会将放松对伊朗经济造成损害的制裁措施。双方于4月初达成一项框架协议后，将6月30日定为达成全面协议的最后期限。哈梅内伊说，将限制伊朗核项目的时间定为10年或者是12年是不可以接受的。他还重申，伊朗不会允许国际检察员进入军事设施来核实伊朗是否遵守协议。解除制裁的速度是最后阶段谈判的要点，包括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美国和德国的6强国主张以分阶段的方式解除制裁。但哈梅内伊星期二说，伊朗要求在签署最终协议后立即取消经济制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将在布鲁塞尔会见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部长，讨论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的计划。卡特正在对欧洲进行为期1周的访问，重点是商讨美国和欧洲针对俄罗斯行动的合作。俄罗斯被指责为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分子提供直接支持，莫斯科否认为乌克兰反政府武装提供战斗人员和武器。从星期三开始，卡特将与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进行2天的会谈。卡特星期二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说，虽然西方并不想与俄罗斯为敌，但将在必要时进行自卫。卡特星期二宣布，美国将在包括巴尔干国家在内的6个欧洲国家预先部署大约250辆坦克以及其他重型武器和军事装备，以确保北约盟国得以抵御来自俄罗斯和恐怖主义组织的威胁。卡特对记者说，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这3个巴尔干国家以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波兰已经同意接受这些武装备。卡特表示，这些装备可以在该地区进行调动，用作训练和军事演习。去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北约领导人同意在东欧增加军事演习，以及在北约盟国间调动部队，并在东欧存放军事装备以应对紧急情况。另一方面，卡特警告说，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正在升级，并且不仅限于乌克兰事件上。在这次对北约欧洲成员国的访问行程中，他誓言要挺身反对俄罗斯的行动，但同时也表示西方不会采取冷战手法。下面是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上周就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访欧前夕， 包括美国和八个欧洲盟国在内的北约成员国在波兰进行了名为华丽跳跃的军演，它是高度戒备联合特遣部队的首次全面演习。这支快速反应部队可在不到48小时之内部署到位。在柏林这个一度分裂的被视为冷战标志的城市，卡特在一次讲话中说，西方不寻求与俄罗斯进行新一轮的对抗。
我们不打算与俄罗斯为敌，不过不要有任何疑问，我们还是会保护盟友，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这种国际秩序带给我们的光明未来。我们将挺身反对俄罗斯的行动，以及他们重新建立苏联时代势力范围的企图。
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宣布说，莫斯科将在他们的核武库中增加40枚洲际弹道导弹。卡特部长认为，这举动表明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正在扩大。
In response, we're taking a strong but
作为回应，我们将采取强有力却不失平衡的战略手段，而这一手段将寻求确保俄罗斯不能强迫任何国家回到过去。同时，我们也欢迎并且鼓励俄罗斯走向未来。就我们的回应来说，我们不会采取冷战手法。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戴维·卡迪尔说，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关于集体自卫的基本协定正在遭遇21世纪新型战争的检验。
该协议原本是用于坦克跨过边境这类的侵略行为的，不过现在定义就模糊了。网络入侵算不算呢？像现在正在俄罗斯进行的混合型战争呢？
离俄罗斯最近的北约成员国都在推动在本国境内增加驻军。
这是当初中欧和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原因，这样的北约也是他们目前需要的。他们重新开启集体防御这个话题，当然是针对一个重新崛起的俄罗斯，一个正在对军事装备现代化的俄罗斯。
不过，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警告说，北约的应对能力正在遭受威胁，因为预计成员国2015年的国防开支将会减少1.5%。
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扭转趋势，因为我们将面临更多挑战。我们不可能付出更少的努力而取得更大的回报。
卡特部长也表达了这些担忧，并且要求北约成员国执行去年北约峰会上的约定，也就是将国民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卡特将于本周三前往爱沙尼亚，随即前往布鲁塞尔，会晤北约各国的防长。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从华盛顿现场为您播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中的对话。美国和中国希望在华盛顿进行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弥合诸如海上安全、网络安全和人权等棘手问题上的分歧。此外，处于世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之列的这两个国家，希望扩大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合作。下面是多金斯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美中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正值美国高度关注网络安全之时。此前刚刚发生影响数百万美国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的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调查人员正在试图找出黑客的来源，一些人认为源头是中国。美国副总统拜登周二讲话时没有单独提到中国，他表示现在迫切需要就建立一个为网络空间这类领域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达成一致。
把网络技术作为经济武器，或者通过盗窃知识产权来获得利润，这种做法是为了今天的短期效益而牺牲明天的利益。
拜登还谈到对妇女、少数民族和记者人权问题的关切。美国一直公开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他会向中方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将讨论亚太区域安全问题，包括朝鲜半岛的稳定，以及需要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减少紧张局势，而不是加剧紧张局势。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表示，中国支持世界各地的航海自由，并认为网络安全是个重要问题。
We think that countries should work together.
我们认为各国应共同努力制定网络共享信息的国际行为准则。
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for Cyber Information Sharing.
亚洲问题分析家葛莱仪说，这类问题上持续存在的分歧不太可能破坏谈判的整体节奏。
My view is that these issues are compartmentalized.
我的看法是，这些问题是各自独立的。我不认为南中国海或网络等方面的紧张有可能蔓延到经济领域。
为了显示合作，美国和中国签署了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和环保等六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一项涉及保护海龟的努力。美国副国务卿诺维利说，
海龟911和海南师范大学将跟踪海龟的迁徙，保护它们的栖息地，并建立保护海龟的广泛意识和支持。
这次美中对话还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问华盛顿做准备。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多金斯报道。
在美中对话第一天，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高层官员从宏观层面进行了讨论。美方在会谈中指出了中国经济的失衡问题，以及影响到美国就业市场的贸易扭曲问题。下面是肖洵的报道。
2013年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五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国副总理汪洋在即席讲话中将美中关系比作是不能离婚的夫妻，因而引发热议。时隔两年，再度领衔前来华府参加经济对话的汪洋不再将中美比作夫妻，而改以兄弟作比。汪洋星期二在美国财政部举行的经济对话揭幕致辞中说，
中美经济交往中存在分歧是正常的，经济合作就是利益的交换，没有分歧才不正常的。中国人讲亲兄弟都要明算账，更何况是两个国家呢？正是因为有分歧，才需要协商，才需要建立对话机制。
而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在以东道主身份致辞时也坦率地表示，进一步的改革汇率，采取措施增加中国外汇储备和外汇市场运作的透明度，是中国转向以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我很有兴趣听你们讲述有关如何平衡保持短期增长，如何推进至关重要的改革。要知道，全力实施改革对于维持长期增长是必不可少的。
随后，两国官员举行了闭门对话。当晚，美国财政部官员在背景简报中介绍了美中经济对话所涵盖的议题。该位居民官员说，美国官员在对话中坦率触及了多方面的问题，包括网络安全、货币政策以及如何为与中国有贸易往来或者在中国投资的美国公司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等。美国财政部官员说，双方在对话第一天具体谈及各自在宏观经济层面对彼方的展望，美方希望中国能够继续的推进改革。美方官员说，对话的一个重点是双方在中国改革议程方面的互补，美方希望中国能够重视导致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等经济扭曲现象，以及影响到美国工人利益的贸易扭曲问题。美方敦促中国放松贸易和投资管制，以进一步的开放市场，清除贸易壁垒，并谈及商谈中的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以及如何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肖洵预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受到美国决策人士的关注。在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美国经济学者说，中国必须恢复真正的市场改革，否则经济会出现停滞。不过经济停滞并不会导致崩溃。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一次有关中国崛起的听证上，主持听证的共和党众议员邵建龙说，听证探讨的问题之一是，
中国经济机器运转放缓将如何影响美国的经济？
中国近几年经济增长放缓，去年官方公布的增速为7.4%，远远低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时期的速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今后6年的增长率会降低到5.9%。美国企业研究所专家史建道说，人们常常形容中国的经济在放缓，实际上应该说中国的经济正走向停滞。
毫无疑问，到这个十年结束的时候，中国的经济会停止增长，除非中国重新启动重大的市场改革。
史建道说，中国的经济问题开始于2003年。
That year, the then new government under Hu Jintao pushes aside market reform in favor of public investment.
这一年，中国在胡锦涛领导下的新政府搁置了市场改革，着重于国家通过国有企业进行公共建设。
China's economy is getting bigger and it's getting less healthy.
对于中国的经济状况，共和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提出这样的疑问
：If we believe that what we have is right and what they have is wrong.
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是正确的，他们的做法不正确，不能持久，那么我们很快就能看到它的结束。很快还是要等待50年？中国会在自己的重压之下崩溃吗？
经济专家史建道解释说，中国经济停滞并不表明中国失去了它的重要性，也不会导致中国崩溃。
The mixed economy that China has doesn't lend itself to acute economic crisis. Some of my colleagues are experts.
中国的混合型经济使得中国不会突然陷入经济危机。首先，我们看国内生产总值，我觉得尽管中国已经夸大了它的增长数字，但这个数字仍然呈现直线下降。增长下降，债务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指向经济停滞。
We've seen that countries can stay stuck for a long time without instability.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说，中国经济目前的确面临挑战，不过他说，不要低估了中国领导人应对国际经济挑战时的想象力和活力。
But we shouldn't underestimate the imagination and dynamism of the Chinese leaders.
亚投行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让美国政府感到措手不及。
孔杰荣补充说，从历史来看，专制政权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经济发展。
Very economic progress leads to the kind of ferment.
但是这种经济发展也将导致了今天中国存在的不安因素，将来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不过主要还是由中国人民决定。
过去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模式挑战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美国企业研究所专家史建道说，中国的经济现状告诉人们，
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达到了顶峰。虽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挑战依然存在，中国的规模也不会缩小，但是对于中国超越美国、侵蚀美国制度的担心已经在逐渐消失。
史建道认为，中国2003年偏离了改革轨道，除非今后恢复市场改革，否则经济增长会停止。而美国必须对此做好准备，比如中国经济停滞可能意味着中国投资会更多的进入美国，美国决策者必须决定允许多少中国投资进入美国以及投资的领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到美国国内。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一座非洲裔教堂发生一名白人枪杀9名黑人的事件之后，去除邦联旗帜的呼声从南卡蔓延到其他的南方州。美国一些大零售商宣布停止销售邦联旗帜以及带邦联徽记的徽章。南卡州议员率先采取行动，推动去除州议会外面悬挂的邦联旗帜。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星期二，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南卡州府哥伦比亚，要求降下邦联制旗。州议员们决定就这个问题展开辩论。一些议员承认，邦联制旗现在更多的象征着种族分裂，而不是南卡的历史和传统。
的确，还有一些仇恨组织把这面旗帜看作他们仇恨的象征。
查尔斯顿教堂枪击案嫌犯鲁夫在网上贴出的照片就显示，他挥舞着一面邦联制旗。 密西西比州一些议员提出本周周旗问题，因为周旗上有邦联徽记。
人们把这面旗帜看作仇恨的象征，所以这个徽记不应当在密西西比州州旗上面。
美国几家大零售商星期二宣布将停止销售邦联制旗和带邦联徽记的徽章。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对此表示欢迎。
我要为沃尔玛决定下架所有带有这种徽记的产品点赞。今天，亚马逊、易趣和希尔斯也做出相同决定。我敦促所有零售商都这样做。
克林顿在密苏里州一个以非洲裔美国人为主的教堂发表竞选演说时指出，种族偏见在美国仍然很普遍，光靠政策不能结束这种现象。他呼吁就这个问题展开公开对话。
我们需要正视这个我们当中太多的人仍旧抱住不放的偏见和歧视，这是个很难谈论的问题。说实话，我觉得假如就这个问题接受测谎的话，我们多数人都能过关。我们会说，我们当然没有任何的歧视和偏见，但事实上我们有。
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将参加枪击案九名遇害者之一平克尼牧师的葬礼，并致悼词。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再次推动立法程序，加速审批美国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贸易协议。星期二的程序表决使奥巴马总统的贸易计划重现生机。此前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及所谓的快速审批权，月初在国会山遭遇严重挫败后被搁置。下面是鲍曼的报道。
反对贸易协议的人在国会参议院大楼外面举行抗议，他们通过电话向议员游说。一位女性抗议者在电话当中说：
你好，我打电话是希望参议员库恩斯投票反对快速审批权。
60名参议员推动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最后表决预计将在星期三进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克康奈尔说：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表决，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他从地缘战略角度分析说，
这表明两党能够合作，国内强化美国的国家安全，国外强化美国的领导地位，而不是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的未来拱手让给咄咄逼人的中国。
13位赞成贸易的民主党议员和共和党议员一起支持这项议案，他们中包括参议员怀登。
让我们撬开国外市场，向海外出口更多的产品。面对阻碍我们前行的贸易欺诈和那些坏家伙，我们要为美国的品牌奋斗打拼。
参议院最后通过此议案还远不是板上钉钉的事。上月参议院通过了贸易促进授权法以及援助受贸易影响的美国劳工的相关法案，但是法案在众议院被搁置，迫使产生目前这种新的办法，对每个法案分别表决。民主党籍议员舍罗德·布朗说，目前的整个方向有误。他说，
民众将丢掉工作，假如我们今天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对那些劳工们的背叛。
推动贸易立法的努力使白宫与劳工工会、环境主义者以及曾协助奥巴马总统和许多民主党议员当选的进步同盟人士彼此对立。示威者说，星期二的表决令人失望，但并非意料之外。反对贸易促进授权法案的玛格丽特·费劳尔说，
我们的想法是，这些议员不能就这么悄悄投票了事，这一点的确很重要。议员们应该知道和看见有民众反对他们目前的做法，我们不能保持沉默。
被称为快速审批权的贸易促进法授权案允许国会通过或者否决美国历史上两项最大的贸易协议，而不得对协议文本进行任何修改。这两个协议，一项是美国欧盟贸易协议，另一项是环太平洋国家贸易协议。这些国家加在一起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美国之音新闻记者包曼，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说，去年世界范围恐怖分子发动的攻击增加了35%。 死亡人数上升 81%。 国务院在恐怖主义形势年度评估报告中说，半数以上恐怖袭击发生在伊拉克、叙利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五个国家。报告说，很多造成大量人员死伤的袭击事件是伊斯兰国组织和博克圣地制造的。下面是多金斯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国务院的报告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去年发动了1083起袭击事件，在所有恐怖组织当中居首位。报告说，伊斯兰国的袭击行动共造成至少6000人丧生。报告举例说，几十名被俘伊拉克军人在伊拉克北部的一次袭击中被杀害。美国国务院反恐事务协调员蒂娜·卡伊达诺认为，叙利亚内战吸引了世界范围分子。
据估计，截止到去年12月，大约有16000名外国恐怖分子武装人员从90个国家涌向叙利亚，大大超过了20年来外国武装人员向其他国家集结的人数。
去年11月，尼日利亚一处市场发生炸弹爆炸，警方到场，人们争相避难。那次爆炸跟博克圣地有关联。国务院的报告说，去年博克圣地在西非的野蛮手段造成至少5000人死亡，近1300起绑架事件，其中包括绑架齐伯克一所学校的几百名女学生。
博克圣地跟伊斯兰国同样手段残忍，他们使用石刑、大肆滥杀以及对妇女和儿童实行奴役、酷刑和强暴等系列性压迫。
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联合空袭是美国领导的打击恐怖主义行动的组成部分。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问题是美国无法单独承担此重任。
真正的答案是，铲除恐怖主义要靠国际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单靠美国是不可能实现的，根本不可能。
国务院官员说，美国一直在努力将反恐战略转向跟一些国家进行更有效的合作，这些国家是恐怖组织寻求立足的地方。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日本与菲律宾开始举行联合海上演习之际，日本一架巡逻机星期二飞往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上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正在菲律宾西部巴拉望岛与菲军展开联合训练的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P3C 猎户式反潜巡逻机星期二抵达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上空，在中国九段线之内的里约滩上空边缘15000多米的高度进行盘旋。机上除了14名日本海上自卫队队员以外，还搭载有3名菲律宾军人。这是日本自卫队飞机首次在中国大举填海造岛的区域展开活动。日本海上自卫队指挥官冰野在该巡逻机返回巴拉望岛后说，
訓練海域に行きまして、
我们前往指定地区搜寻失踪的船只和飞机，并向菲律宾海军的战机汇报。
中国星期二敦促日本和菲律宾不要制造紧张气氛，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
我们希望有关方面不要人为的故意渲染甚至制造本地区的所谓紧张。
在另一方面，几十名菲律宾活动人士星期二在日本驻马尼拉大使馆外举行集会，抗议两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抗议活动的发起人卡西诺说，
我们不要日本插手菲律宾的事，不要他们插手我们跟中国的争端。我们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日本完全是自私自利的。我们担心日本在亚太地区越来越多的军事活动会回到日本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时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到台湾。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三表示，南中国海问题复杂，有些争议很难用海洋法解决，与其讨论主权，不如从资源分享着手。未来台湾政府将提出一个路径图。下面是赵婉成发自台北的报道。
马英九总统星期三在台湾外交部讲话时再度强调他提出的南中国海和平倡议，希望把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变成可能。 他说他就任总统以来，以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来推动两岸和解，改善两岸关系，并且推动务实有尊严的活路外交。台湾与美日等国关系到达断交后的最佳状态，这和稳定的两岸关系有直接关联。马英九勉励外交人员继续努力，让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成为和平缔造者，发挥建设性角色。马英九七年前上任时曾经到外交部视察，星期三是他上任后第二度到外交部视察并和外交部人员交流。马英九表示，希望把南中国海和平倡议作为优先推动的目标。他说，之前提出的东中国海和平倡议已经证明搁置主权争议、共享资源是可行的。针对钓鱼岛以及其他东北亚领土争议，马英九于2012年8月提出东中国海和平倡议。一个月后，台湾跟日本在钓鱼岛列屿周围发生捍卫渔权行动。这场行动促成双方签署台日渔业协议，该协议有效解决台日长达40年的渔业纠纷，台湾渔民得以在相当于台湾两倍大的协议海域上作业，渔业争议大幅下降，达到了主权没让步、渔业大进步的效果。马英九说，南中国海问题要比东中国海问题复杂很多，因为南中国海范围广泛，生索国众多，而且一些国家填海造陆，追溯所属权还涉及历史问题，就算弄清错综复杂的历史性问题，也很难解决南中国海争端。马英九说，台湾必须提出构想，掌握在南中国海议题上的发言权。他说，
南海跟东海很不一样，这我们非常清楚，但是至少呢，以我们目前的情况，中华民国在台湾能够就这个议题提出一些比较高远的理想，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至少让在这个议题上中华民国没有失去发言的机会，而且我们毕竟证明了这个倡议呢在东海是做到了，这点大家不能否认，否则的话我们永远不吭声，我们连讲话的机会都没有。这是我一向主张说，一定要 keep the issue alive， 然后我们提出我们的想法来，而我们这个想法做得到吗？这种质疑很普遍，我们提出东海的时候不是有人讲过吗？可是一年多两年多我们就做到了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多去宣扬，让大家知道这个地方不用和平解决的话，一定是多败皆输的局面。
马英九2012年在提出东中国海和平倡议之后，在彭佳屿视察的时候提出落实东中国海和平倡议的具体步骤，采取三组双边对话到一组双边协商两阶段，讨论合作开发东中国海资源的可行性。马英九表示，针对他提出的南中国海和平倡议，台湾政府未来也将推出路线图。星期三有媒体问马英九是否会像2012年到彭佳屿那样到太平岛视察，马英九回答说，他目前没有如此计划，但是未来不排除到太平岛。马英九说，台湾一再主张东沙、西沙和南沙为固有领土，希望南中国海各生索国能够秉持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等角度来处理南中国海议题，减少冲突。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俄关系。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的政府计划把大片土地出租给中国，租期49年。这个消息立即在俄罗斯引起很多的负面反应，国会杜马议员要求俄罗斯总理停止这笔交易。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两国不断接近，但俄罗斯仍然认为中国是威胁。下面是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杜马四大党派之一的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负责人尼洛夫星期一表示，他们正在起草一份议案，呼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出面制止有关向中国出租边境地区大片土地的交易项目。尼洛夫说，相关议案将会在最近的一两天内提交议会讨论。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后贝加尔滨江区不久前同中国签订了意向书，将把当地115000公顷的土地出租给中国的华俄兴邦公司，租赁期为49年，中方为此要投资240亿卢布，大约相当 4.5亿美元。此外，后贝加尔边区还有5万公顷的土地作为牧场，也可出租给中国发展畜牧业。如果这个项目进展顺利，当地计划还将把另外的20万公顷的土地再出租给中国。来自自由民主党的国家动马副议长列别杰夫也警告说，向中国出租土地将使俄罗斯面临巨大的风险，会埋下潜在的分离国家的因素。后贝加尔地区未来有可能会并入中国，甚至过20年之后，当地的领导人也将会变成中国人。他说，在有关出租土地的计划中，俄罗斯将放松中国人的入境制度，这等于让中国人大批移民后贝加尔地区，当地将会变成由中国人控制的国中之国。但列别杰夫也强调，他主张两国友好，并不反对中国公司开发俄罗斯的土地，但是应该有俄罗斯人参与，中国人大批移民将会使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受到威胁。列别杰夫是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之子。日里诺夫斯基不但在俄罗斯政坛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还因为拥有敏锐的政治嗅觉，特别善于揣摩和把握克里姆林宫的心思和想法而闻名。俄罗斯的政治分析家们认为，许多不方便提出的想法或是计划，克里姆林宫总是通过日里诺夫斯基及其手下的口中抛出来，先来试探社会的反应或是做舆论准备。以研究地区经济闻名的俄罗斯学者祖巴列维奇说，中国在有关租赁土地的事情上可能被俄罗斯政治利用，自由民主党拿这个问题大做文章，在政治上能够得分，但获利最多的最终还是普京总统。祖巴列维奇说，围绕这个项目可能出现另一种与经济完全无关的形式发展，首先是炒作这个题目，接下来是出现抗议，反对向中国出租俄罗斯的土地，然后普京总统会出面表态说，不会把那样多的土地出租给中国，仅会出租少量的土地。因此，普京利用这件事情能够赢得民意，能再获得一份红利。祖巴列维奇说，后贝加尔地区向中国出租土地的项目目前仅停留在意向阶段，双方还没有签订合同，但是他相信这个项目最终会落实，只是规模要大大缩小。在刚刚结束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会议上，后贝加尔边疆区行政首脑伊里科夫斯基同包括黑龙江省长在内的中国高级官员和经济界人士讨论了双方的一些项目合作计划。后贝加尔地区向中国出租土地的新闻最近也在俄罗斯的社交网络和媒体上被大量讨论和转载，显示俄罗斯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学者祖巴列维奇说，虽然近些年来在俄罗斯官方媒体的宣传之下，俄罗斯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转变，多数人现在都把中国当成最为友好的国家，但是只要一涉及到土地，俄罗斯人的价值观和思维会立刻发生转变，中国会成为俄罗斯的威胁，因为俄罗斯人把土地看成最为神圣的东西。祖巴列维奇说，把边境地区这样多的大片土地出租给中国，在俄罗斯引起的反应十分负面。祖巴列维奇说，俄罗斯人对土地极其敏感，所以把这样多的土地出租给外国人，老百姓将会对此非常不满，但这很可能也是一场政治游戏。先是宣布很多的土地出租给中国，然后普京出面说仅把少量的土地出租，各方最后都将对结局满意。祖巴列维奇说，后贝加尔地区气候十分寒冷，夏季很短，当地处在冻土地带，土地大多是干燥的荒漠。在同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中，后贝加尔地区的土地最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这就意味着收成量将会很低，中国人大片种植农作物将要冒很大的风险。蒙古布里亚特人几百年来在当地放牧，但是对于擅长农耕的中国人来说，把当地当作牧场也并非中国人的强项。祖巴列维奇认为，经济上应实施这个项目， 但最好先小范围试点看一看，一开始就宣布大面积地出租土地给中国，并不符合经济逻辑。但临近后贝加尔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布里亚特地区主教萨夫瓦吉反驳批评向中国出租土地的声音，他说，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土地太多，当地人口稀少，那些反对向中国出租土地的人应该亲身移民远东和西伯利亚。俄罗斯移民局局长罗曼达诺夫斯基说，在俄罗斯的中国移民的数量仅比德国人多出一两万人，因此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国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香港当局星期三拆除了去年大规模民主抗议活动留下的最后一批帐篷。位于立法会外面的营地有大约150座帐篷，周围有花盆、学习区和彩旗。抗议人士搭建的大部分帐篷去年12月已经被清除。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北京中央政府去年决定，香港所有特首候选人必须由一个亲中央政府的委员会甄选。这个决定引爆了香港民众争取2017年真普选的抗议活动。北京的法案被称为假民主，数万人走上街头表示抗议。这项提案最终于上星期被否决。警方通知天美新村营地将会立即拆除，许多以天美新村营地为家的抗议者也准备撤离。截至星期三早晨，这处最后的抗议者营地等待清理的都是一些摇摇欲坠的帐篷，一堆堆没人要的物品。几十名政府官员带着扫帚、切割用的锯进入营地拆除帐篷，卡车等着将被清除的物品运走。一名港府官员用扩音器宣布，最后期限已到，我宣布官员们将清除这里的人员、大小帐篷等物品。清除现场周围有人数不多的抗议者，也有警察。一些抗议者表示，他们不同意清除被当局说成是非法的营地。一名手持黄色雨伞的男子被警察驱离，雨伞是这次民主抗议活动的标志。51岁的班尼莫把清除营地称为荒诞的压制，他在营地坚守了大约270天。
我今晚就会回来，没有帐篷也没有问题。
班尼莫认为，清除营地是当局的一种公关方式，好像我们在干扰民众。莫先生认为，民主抗议活动鼓舞了年轻人，他们现在更愿意介入政治问题。也有抗议人士认为，上星期的政改方案表决时只有8票赞成，表明抗议者胜利了，撤离是为了从长计议。
政改方案表决时只有8票赞成，我们认为这场游戏我们赢了，此刻我们应该撤离，做进一步的打算。如果我们继续待在这里，只能消耗我们自己。
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实行半自治管理，比内地有相对大的自由度，但是人们担心这些自由度正在受到侵蚀。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国大陆。中国经济学家、天泽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毛于士从经济学的角度质疑近来中国舆论中不断提及的吃党的饭还砸党的锅的说法。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近年不断遭到封杀的标杆性自由主义学者毛于士在文章中表示，最近一些党内人士批评不与党保持一致的人说吃党的饭还砸党的锅，于是有人反唇相讥说，谁吃党的饭，是我们纳税人养活了党政官员。现年68岁的毛于士随后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阐述了谁养活谁的道理。毛于士表示，到了市场经济时代，社会演变成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已分不清谁养活谁了。而同时社会需要政府的公共服务，包括公安、法庭、公交、国防、环保、城规等。为满足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政府要雇佣各种专业人士，并支付报酬，而这笔报酬来自居民的纳税。毛于士强调， 这一切都是假定政府官员是纳税人通过和平竞争招来为自己服务的，但实际上有少数政府官员并不是为纳税人服务，而是专门来干涉百姓的自由，甚至侵害百姓的宪法权利，妨碍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破坏公民的集会结社的自由，侵犯公民的财产，控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这些官员自以为权力无边，敢于违法行政，肆意在法外发号施令。茂于士表示，因为中国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几千年的习惯成了官员们的胆大妄为，如果公民再不加以抵制，任其存在下去，中国实现法治民主将遥遥无期。一段时间以来，吃党饭砸党锅之说成为中共党内，尤其是毛左派对一些持不同或批评意见的人士加以攻击的常用语。据报道，去年11月，有几个左派学会组织的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理论座谈会上，前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庞先之表示，右的势力越来越猖狂，矛头直指共产党、党的领袖和社会主义制度，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随后，前中组部部长张全景11月26日在党刊《红旗文稿》发表弘扬红色文化、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的文章，称要严肃惩处那些恶意抹黑党的党员，吃着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解放军报去年12月24日发表绝不能吃党的饭、砸党的锅的评论文章，称外敌强攻不足畏，木马藏奸最可怕，对那些吃党的饭、砸党的锅的人，不但不能给饭吃，还必须夺下他的饭碗，砸锅者肆无忌惮，砸碗者就绝不能手软。今年6月8至9日，云南省委书记李继恒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官媒的云南分社调研，强调媒体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绝不允许与中央唱反调，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原解放军中共党史学者、千秋功罪毛泽东的作者辛子林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道理应该是人民养了党，不是党养了人民，而当局应当允许不同声音，甚至严厉的批评意见。他说，
从根本上说，是人民养了党，养了政府。从老个人说，你说遵义会议毛提出来了不同的声音，那算不算吃党的饭砸党的锅呀？改革开放初期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呢，应该允许存在，允许发表，加以具体分析。吃党的饭砸党的锅，就是不许说任何不同的声音，不许你说话，这个是不对的。
记者拨通一向敢言的前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事长杜光教授，家人表示，这段时间不让杜光教授接受外面采访，记者询问是否被晋升，家人以你懂的口气希望理解。中国宪政论衡网站站长、知名宪政学者陈永苗对美国之音表示，茂于士提出的有关吃党饭、砸党锅的争论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到底是以党的利益还是以人民的利益优先。他说，
党你本身是人民养出来的，那么人民要民主宪政，党要服从于这个利益，那么这一些人党的话砸党的锅，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来说这些话的，所以你并不构成砸党的锅。我觉得就说来说去，他最后还是党和人民利益之间的一个矛盾，那到底是以人民的利益为主还是党的利益为主。
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宪政转型的陈永苗表示，他本人从研究中华民国的角度看，现今的中国不参与与党国的论战，而同时他也不看好那些改良主义。他说，
没有以中共的崩溃作为前提，中国没有民主化的可能性。如果能砸党的锅的话很好，问题他砸不了，他只是心思想砸而已，然后被共产党加一下或者被一个利益收买一下，他们立即就不砸了，就是他没法把这个党锅给砸掉。习近平是说不许你有这种心思而已。
网名罗伯特·卡帕的作者6月10日在博客中国发表文章表示，吃党饭砸党锅之说是古代专制王朝十军路中军事的现代翻版。吃党饭砸党锅一说来自去年播放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里的一句台词。在国民党的军事法庭上，公诉人责备潜伏于国民党空军的一位共产党地下党，说他拿国民党的俸禄做对不起国民党的事情，是吃党饭砸党锅。而这位地下党当场回应说，你们国民党人的俸禄，包括总统蒋介石的俸禄，又是谁给的？都是人民给的。文章说，吃党饭砸党锅一说本来逻辑上有极大漏洞，也严重的违背了现代国家现代政党的政治伦理，是北平无战事编剧为国民党高官下的套，以让这位潜伏的地下党员来谴责国民党高官的无知与无耻，来突出这位地下党的高大上的形象。
美国洛杉矶三位法轮功学员最近通过邮件正式向中国司法当局递状控诉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下面是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星期三中午，三位法轮功学员在同道的簇拥下面对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控诉他们因为修炼法轮功多年，在中国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和刑罚。他们认为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1999年发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造成无数家破人亡的惨剧。施正华女士被监禁长达9年，她在诉状上指控江泽民包括杀人、伤害、剥夺信仰自由和抢劫等数十条罪名。洛杉矶加州大学统计学教授吴英年说明了控告案的背景。他表示，
三位从中国大陆来到洛杉矶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在控告江泽民，他们已经把控告江泽民的控告状通过特快专递呢，已经邮到了中国的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他们要求呢，最高检察院对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提出起诉。
吴英年说，三位学员只是上万个对江泽民指责的部分，本身也修炼法轮功的吴英年表示，
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边吧，就是北美的明慧网已经收到了至少10000名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的这个控告状的副本。
前建筑设计师张静也是原告之一，他因修炼法轮功被关押8年多。张静表示，
就是在这之前也有很多人起诉他，但是都被抓了或者不予立案。因为中共政府现在出了一个政策，就是说法院有案必立，所以说呢，大家就觉得，那么既然有案必立，你说法治，那我们就要起诉他，看你到底是不是说的算数。
根据海内外法轮功学员的各种证词，他们在中国受到包括司法在内的各种迫害，到目前还没有终止，依然被中国政府视为非法组织和邪教。法轮功学员现在要通过中国的司法渠道递状控诉前中国领导人，也有可能会对自身带来影响。吴英年表示，
在甘肃还有在江苏连云港这些地方呢，确实发生了当地的警察骚扰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但是呢，他们在短期的就是劫持法轮功学员之后，很快也就放人了。
他还表示，到目前为止邮寄的起诉状还没有收到中国法院和检察院的回应。中学教师李淑英因为修炼法轮功被监禁3年，他对起诉江泽民满怀信心。他表示，
我坚信会的。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是广大大陆有上亿法轮功呢，都轻重不同的，都说话都起来了。
张静表示，
我没有办法做出准确的那个预测，我个人的愿望是越快越好，这样才能使中国更早的走出这一步。
美国之音记者曾致电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但未能取得联系。一位华人律师表示，控诉之举会引人注意，却难有实际效果。他不肯定会有律师楼愿意出面代表原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法国总统奥朗德的办公室说，美国据说对奥朗德总统和他之前的两任法国总统进行电话监听，这是不能容忍的。法国不会容忍任何威胁法国安全的做法。维基网站公布的文件声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对法国三位总统进行监听之后，奥朗德总统星期三与国防委员会进行磋商并发表声明。法国外交部长还就此事召见了美国驻法大使哈尔特雷。白宫表示，美国现在没有针对法国总统奥朗德作为监听目标，以后也不会，但是没有说过去是否曾经对法国总统进行监听。美国批评中国实施得到国家支持的网络入侵。在华盛顿当局继续调查黑客大规模窃取美国联邦雇员数据之际，美国对中国提出了这一严厉的指责。美国财政部长在与中国官员进行高层的安全与经济对话期间做出了上述表示。他说，美国非常关注中国政府支持下的黑客窃取信息的行为。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在布鲁塞尔会见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讨论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行动的计划。卡特正在对欧洲进行为期一星期的访问，重点是商讨美国和欧洲针对俄罗斯行动的合作。俄罗斯否认为乌克兰反政府武装提供人员和武器。卡特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说，虽然西方并不想与俄罗斯为敌，但是将在必要的时候进行自卫。美国媒体报道，在海外被绑架的美国人质的家属如果设法与绑架者进行谈判或支付赎金，政府将不再威胁对他们提出起诉。一些受害者的家属说，美国政府曾经威胁他们，如果筹款支付赎金就会受到起诉，他们表示强烈不满。这种不满导致了美国联邦政府对人质政策进行了6个月的审议。新的民调显示，国际社会大都支持美国的两大外交政策努力，即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和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军事行动。根据培尤调查中心的调查，美国整体支持率居高不下。对40个国家的舆论调查显示，69%的人赞成美国的做法。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星期二晚间发表讲话，明确表示伊朗不会接受对其核项目的长期限制。目前，伊朗和世界6国的谈判正在接近达成一项全面协议的最后期限。双方一直在拟定计划的细节，即在10年内对伊朗的核项目进行削减。作为交换条件，国际社会将放松对伊朗经济已经造成损害的制裁措施。双方4月初达成了一项框架协议之后，把6月30号定为达成全面协议的最后期限。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将限制伊朗核项目的时间定为10年或12年是不可接受的。他还重申，伊朗不会允许国际核查人员进入伊朗的军事设施来检查伊朗是否遵守了协议。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